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的1月24日。今天整个中文圈最大的新闻就是咱皇上又干掉了两名解放军上将。这下整个中央军委七人组除了咱皇上自个儿就剩一个张申明了。看起来咱皇上这打台湾的心不死，最后可能得来一个御驾亲征才行啊。虽然咱皇上看起来似乎大权在握，但实际上底下人可没少忽悠他。整个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千疮百孔。今天这期节目，小翠就给大家来讲一个最近刚爆出来的惊天大瓜，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竟然从上到下都在造假，生生造出20000亿假的涉农贷款诈骗咱皇上。20000亿假贷款足足占到了农发行所有涉农贷款总量的1/4。咱皇上震怒之下直接撤掉了农发行最核心的政策研究部，抓走了原主任吴彪。央行紧接着开出了高达1700万的天价罚单，几乎把农发行全国所有的分支机构都罚了个遍，而且罚单还在继续。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中国的政策性银行集体违规集体受罚的案件。那么农发行的这20000亿假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去年下半年，金融界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呢？中国央行突然开始密集的给农发行开罚单。农发行可不是一般的银行，那可是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啊。所谓政策性银行，就是专门配合国家政策来放贷的银行。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体制内单位。而农发行全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执行中国的三农政策。但是就是这么一家编制最硬的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几乎每一家分行都陆续收到了央行的罚单，而且罚单收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央行已经开出的罚单金额累计超过了1700万。同时中央纪委出马，抓走了农发行原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彪，咱皇上甚至把整个政策研究室都给端掉了。要知道，对政策性银行来说，政策研究室就是最核心的部门，执行国家政策的嘛。可见咱皇上是有多气愤啊。这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迄今为止政策性银行第一次从上到下被央行系统性的进行批量处罚。而央行给出的罪名是金融统计管理违规，说成人话就是央行发现农发行报上来的贷款数字都是假的，而这个造假规模目前已经被查出来的是20000亿。至于未来还会查出来多少，就看央行的罚单啥时候可以停下来。罚单不停，那这账就还没有查完。但20000亿已经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了，因为农发行所有贷款总量只有100000亿，涉农贷款总量也只有80000亿，这等于1/4的涉农贷款全都是假的。那么农发行是怎么造出这20000亿假涉农贷款的呢？而且是从上到下全国所有网点一起作案，集体忽悠咱皇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说清楚金融统计造假这个罪名到底有多严重。可以这么说，在所有银行违规行为里，金融统计造假是级别最高、性质最恶劣的一种。因为对政策性银行来说，你放错一笔贷款那是业务违规，你把贷款放给了不该放的人那是风控问题，但你要是把整个贷款数字全部造假，那你影响的就不是一笔两笔业务或者一家两家机构，而是整个国家的宏观判断。咱皇上为什么要搞乡村振兴？怎么确定三农增长的目标？怎么判断地方财政还能不能支撑？靠的都是银行报上去的数字。结果自己体制内最根正苗红的政策性银行报上去的数字都掺了20000亿的水分。那我说一句不好听的，咱皇上的三农政策可能整个都歪了，而且极有可能已经歪了很久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答农发行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假贷款了。他们是根本没把钱贷出去，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吗？或者直接就篡改了账本？ 都不是，这种玩法太低级了。如果农发行这么搞，早就被上头发现了。农发行的20000一假贷款，钱是真的放出去了，只不过本来应该扶持三农的贷款，都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比如房地产，比如地方政府。所以贷款是真的，但涉农是假的。农发行为了能把涉农贷款放给那些不涉农的借款项目，他们就自己给涉农贷款造了一个非常宽松又极其模糊的统计口径。比如第一种，只要你的贷款项目名字涉农，那农发行就算你涉农。所以有的贷款项目叫什么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业产业园区，听起来都很涉农，但实际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些项目里你能找出来和农业相关的部分非常非常少，大头的钱都是去投什么商业开发、地产项目、基础设施。你只要认真审计，就绝对不可能把这种贷款认定为是涉农贷款。再比如第二种更夸张，借款人赫然写的就是某某城投公司，可城投公司跟农村有啥关系啊？结果人家城投公司报上来的项目就是服务三农的，但实际上项目都是假的，钱就是被地方政府找个由头借走周转去了。还有第三种歪脑筋，只要你的项目地理位置在农村，或者项目借款人来自农村，那也能被认定为是涉农贷款。于是有些贷款有多搞笑呢？一个村里的借款人去城里开发了一个地产项目，就能从农发行拿到涉农贷款。一个城里的借款人去村里搞个地产项目，也能拿到涉农贷款。就这样，这些年农发行乌七八糟的假涉农贷款一共放出去了超过20000亿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农发行的贷款总量也就只有10万亿左右，等于超过20%的贷款都是假的。直到2025年3月，央行决定整顿统计工作，针对金融机构源头数据质量提出了系统性的整治要求。于是央行自己修订出了一个涉农贷款的统计标准，那口径就比农发行自己定的小太多了，所以这才让农发行的那些假涉农贷款全部暴露了。央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光农发行一家单位，央行整整查了半年多还没有查完，结果就是罚单一路开，开到根本停不下来，假贷款已经查出来的就有20000亿之多。其实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农发行这20000亿大概都进了谁的口袋？没错，就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大坑。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太穷，于是打起了政策性贷款的主意，把这20000亿拿去填坑了。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假贷款里那么多地产项目和城投公司啊。那么问题来了，缺钱的是地方政府，农发行作为体制内单位，吃着皇粮拿着编制，老老实实执行咱皇上的三农政策不就完了吗？他为啥非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地方政府铤而走险呢？很多人下意识可能会这么想啊，农发行既然是中央直属的政策性银行，那当然是直接听命于咱皇上咯，地方政府算个什么东西啊？但事实可不是这样，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绑在一条船上的体制内亲兄弟，彼此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大家想啊，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它确实不考核利润，但它也有 KPI 啊，而且它的 KPI 一点都不比那些商业银行轻松。比如它要考核今年放出去多少贷款，涉农贷款规模增长了多少，乡村振兴任务有没有完成，地方重点项目有没有配合，这些都是硬指标，要完成没有那么容易的，是不是得到处去找项目来做呢？那项目从哪来？是不是还得去找地方政府要啊？所以说政策性银行从机制设计上就天然依赖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手里掌握项目资源、土地资源、行政调节能力以及各种文件背书，你要完成 KPI， 你必须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让他们帮你找各种项目来做。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个利用政策的名义把贷款放出去，把 KPI 完成，换取升官发财，一个利用项目包装从政策性银行手里把贷款弄到手，发展经济也换取升官发财，双方各取所需。这当中他们最不在乎的反而就是风险两个字，因为风险是可以留给未来的，以债养债，不停周转就行了嘛。现在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央行随便改个统计口径就能从农发行这里查到20000亿违规贷款，本质上就是这些年地方政府以债养债，窟窿越捅越大，绑架了整个金融系统，而农发行根本不敢抽贷，抽贷地方政府完蛋先不说，自己的坏账要怎么交代，自己的 KPI 要怎么完成。所以大家看整个农发行是上上下下一条心，全国都是一套做法，因为这是系统性的难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分行的问题。最后我们来看这次农发行所面临的处分。首先中央纪委出面抓走了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吴彪，然后整个政策研究室从此被端掉，新设了一个叫数据管理与应用的部门。对政策性银行来说，原先的政策研究室是所有部门里离咱皇上最近的一个核心部门，他们专门负责研究和执行咱皇上的宏观政策，所以当初的涉农贷款口径也就是他们定的。那现在东窗事发，拿他们出来问罪背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除了这个部门，农发行其他所有的员工全都没有受到牵连，一张处分都没有，可见央行也明白这是系统性犯罪，跟底下员工个人关系不大，如果非要严厉追责，那整个农发行都得关门。而且涉农贷款不是只有农发行在放，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也有，各家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也都有，央行只要查下去，家家银行都会有问题，那全中国的银行都得倒闭了不是？所以严查追责是不现实的。至于为什么要新设一个数据管理与应用部门，是因为央行终于意识到金融数据的失真已经让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都走偏了。这些年咱皇上那些赢麻了的发言，什么三农工作取得多少多少成绩，这时候都成了一个笑话。央行每年的货币政策报告里支农贷款、涉农金融都是大写特写的政绩，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假的了。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叙事里。在经济上行期，大家可能还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在今天这种经济全面下行、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这就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作茧自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